推开黑暗。我想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想要把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推出去，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得不谈，这个黑暗是我们自己允许它停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就是不饶恕。不饶恕所带来的黑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想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不必回答我，但是你回答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哪一个人或者 哪一群人，我不想看到他，我不想听见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要跟他有任何的交集，也不想要跟他面对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一讲到饶恕的问题，立刻有一个人进到你的心思意念，那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结束信息之后，你立定心志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为什么饶恕是必须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请问有经文吗？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很简单，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可不可以把你们改成我？我们来读一次，预备，来。我不饶恕人的过犯，我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的过犯。再来一次，我不饶恕人的过犯，我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的过犯。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夫子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他其实他的意思是，你看我跟你讲饶恕七次不错吧，结果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这什么意思？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没有限量，只要需要就得饶恕。哇，耶稣的回答有没有震撼你？他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得罪了我，我要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他，没有限量。因为我不饶恕人，我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饶恕是必须的。耶稣回答了彼得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啊，天国就像一个王，他来呀，要算账，找他的仆人算账。这个主人呢，人家啊就先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的人来。这个一千万两的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还，对不对？那这个王就说：“哎，那你就把你的你自己，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儿女全部卖了，还有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把你所有可以卖的通通卖掉，还我。”这个人他就说：“哎呀， 我求你宽容我，将来我会还清。你知道一千万的概念是什么吗？当时一个男人一年的工资是多少？30两，这就是他们卖耶稣的价钱。一千万两，我们这边有一些博士哈，代表你要不吃不喝，不养孩子，不住，不买房子，你要做多少年？33,333年，你把这个东西还掉。可是他说什么？他说哦，宽容我，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他知道他自己根本还不清，对不对？王也知道他还不清，王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而且把他释放。我要大家想想看哦，读圣经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去，停下来想想看，一个人饶恕了我33万年都还不清的东西，你觉得你会怎样？太感恩了，痛哭流涕，跪在他的面前，对不对？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去纽约开会，刘师母，我们开完会之后，就是大家牧者为纽约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祷告，有一个从事服务业剪头发的弟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髋骨的这个地方啊，不知道是脱臼还是干嘛，他很痛很痛，然后脚都抬不起来这样。结果刘师母为他祷告，我们就看到那个长短脚就长出来了，当场得医治。他就跪在那个地前面，整个人真的叫做俯伏感谢神，大男人流着眼泪大哭，神我感谢你。这就是你做不到的，你没办法。他连去约医生，医生都说不知道约到几个礼拜以后。你想想看，所有事情停摆，但是当场得医治。弟兄姐妹，33,333年，几辈子都没有办法。然后呢，这个主人就免了他的债，他就离开了。不但免了他，释放他，他就自由了，他离开了。结果他出去之后，出了门之后，就看到一个欠他10两的人，他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还钱还钱还钱。结果人家听到这个人做的事情，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33,333年的债刚刚才一笔勾销，现在你转头10两，只有10两的债是还得出来的，对不对？几个月你就把它还掉。那个人跟他说的一样的话，宽容我，我会把它还给你。可是这个得自由的人，他不但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而且把他下到监狱里。所以后来这个主人听见了，就把这个人叫来，哎，我这样对你，你为什么对别人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呢？他非常愤怒，他就说，现在我要把你关起来。这个故事非常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一个人，他不是为了1,000万两被下到监里，他是因为多少？10两。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不饶恕。 那个情绪在那里，那个行为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永远记得，我没有为一千万两被捆绑不得自由，我是因为十两。这故事也告诉我，不要常常看，哎，你欠我十两，好，非常愤怒，因为十两愤怒。我应该要常常想，我是在什么情况里面被释放的，我是从什么情况里面被饶恕的。你想对了方向，你就容易饶恕，你就非常容易饶恕。为什么饶恕那么重要？当我们讲到推出黑暗，推开黑暗，因为保罗曾经说过，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免得给魔鬼留地步。基督教不是不能生气，佛教的教义不要生气，没有七情六欲，基督教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你可以生气，正常人会生气，但是你不要犯罪。我生气的时候，我就看手边有什么东西，我就打你，这就是犯罪了，对不对？而且呢，你生气不要气太久，气气就好了，不要气太长。所以我被冒犯了，我生气了，在今天过去之前，在我的里面赶快解决，真的不要气太久。你中国人很喜欢讲越想越气，你就想太多了，你干嘛要，对不对？越想越气，你干嘛要让自己越气呢？你知道他说免得给魔鬼留地步。黑暗是怎么进来的？什么叫做留地步啊？这里有一道门，如果我们开一条缝，那个脚板就进来了，这个就叫做给魔鬼留地步。进来的，进到我心门的，因为我气太久，我气太长，我越想越气，所以这个魔鬼的脚板进来。好，那我问你，脚板进来，你那么容易把门关起来吗？因为你如果要把门关起来，就是他的脚板留在门里面，你觉得可能吗？他就会一只脚，一条腿，半个身体全部就进来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没有自由，没有释放，整天就是垮着一张脸？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允许他，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饶恕是必须的。我们提到刚刚这个比喻，这个主人说，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那个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才让他出来。我不知道当主把我们交给掌刑的，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这个圣经没有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任何一个人被交给掌刑的之后，就是他受苦的开始。只要我被交给掌刑的，就是我受苦的开始。你要知道，当我给魔鬼留地步，魔鬼非常的恨所有神所爱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任意的得到我。为什么？因为 因为很简单，他如果任意的可以得到我们这些神所爱的，那我们早就已经没办法坐在这里，我们全部都惨兮兮的，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任意的向他所想要的来折磨我们。可是如果我给他合法的权利，我自己开了一个门，给魔鬼留了地步，那他要折磨我，他是合法的。弟兄姐妹，饶恕真的是一个你必须实践，你没有选择，必须实践，而且认认真真实践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神讲这个故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只是随便说说。 No， 他是当真的，他知道那些被交给掌刑的他的儿女，他所买赎回来的会多么的痛苦，所以他警告我们。 我发现圣经里面哈，讲这个饶恕啊，太多地方了，太多地方了。不但主耶稣自己讲，然后主的门徒也讲。可是我也发现，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饶恕是我们没有很认真对待的事情哦。想想看，当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委屈告诉你的好朋友的时候，你好朋友是怎么说的？你好朋友会不会跟你小心啊，你完蛋了，你赶快饶恕？还是你好朋友说呀，对对，他就是这样，你就是怎么样，你好像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饶恕他，哎，这个是正常，这是不正常，这是不正常。现代的医学已经证明，癌症、心脏病、高血压、一些精神疾病像 depression， 还有胃溃疡，这些东西都非常可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联。不饶恕是一个很毒的情绪在我们里面。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本来你很高兴，你很甜美，你的朋友跟你讲话也是甜美的一张脸，可突然提到那个他没有饶恕的人，脸马上就变了，甜美没有了，那个扭曲，那个愤怒完全吞噬了刚刚非常甜美的这张脸。这是不是很真实？这是不是很真实？所以饶恕是这么必须的。就像圣奥古斯丁说的一句话，他说憎恨如同自己喝毒药，却期待对方去死。憎恨啊，好像我自己喝毒药，却希望对方去死。如果我里面有不饶恕，我现在正在掌刑者的手下，那我怎么逃脱呢？是可以逃脱的。方法就是我到我的主人面前对他说，耶稣，我谢谢你，求你饶恕我，我愿意饶恕那个人，求你原谅我，过去我没有饶恕他，因为我把我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所有亏欠我的、得罪我的、冒犯我的，我通通要给他算回来，讨回来，我知道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我饶恕那个人，我饶恕那一群人。这个是我们脱离掌权的掌刑者的方法。在这个比喻之后，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跟我们刚才耶稣讲的，我们念的一样。如果我没有从心里面饶恕我的弟兄，天父也会这样待我。你不饶恕的人，你更不想跟他说话，对不对？你不想看他，天父也会这样待我。他不想跟我说话，他不再看我，很可怕哦。好，虽然说饶恕是这么必要哈，但是坦白说，饶恕的迫切性真的不容易被察觉。常常那个苦毒、那个憎恨，是一点一点在我们心里面累积起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直到它结出了果子。它的果子是什么？就是圣灵为我们担忧。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然后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只说啊，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但是我们没有注意他那个话的后面说什么，是什么事情会使神的圣灵担忧？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当我们使圣灵担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苦毒，第二件事情就是恼恨，然后愤怒、嚷闹。你知道这个不饶恕在我的里面会发酵的，它发酵的时候呢，它会产生这些苦毒、恼恨、愤怒的情绪，本来呢只是情绪在我里面，对不对？但是里面充满的就是会流露出来。你如果今天来教会你很开心，你就可能一路是唱着诗歌进来。如果你今天来教会早上是非常生气，他怎么把那个早上的蛋煎得那么焦，然后把焦的给我吃？你如果是很这种事情你生气，大家觉得很好笑，其实很多让我们生气的事情都蛮好笑的。然后呢，你今天可能看到这个也不想理，看到那个也不想理。圣灵在为我们担忧，圣灵在为我们担忧，然后我们里面所充满的情绪就是会表现出来。你看他说嚷闹，你可以跟那个可以跟你吵闹的人吵闹，是不是？有一些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家里的人吵吵闹闹，有一些人你不能够跟他吵闹，他如果是你的老板你怎么吵？他如果是你的教授你怎么吵？有些人你不能吵，你怎么样呢？你就毁谤。王晶你知道吗？他哦，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啊，什么讲一堆。王晶也许觉得他们很好，你在王晶的面前毁谤他的名声，你不要以为他那么好，我告诉你，他其实不像你想的。有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坦白的讲出来，但是我们会明说，我们会暗示，就是要毁谤别人的名誉。这个是很阴毒的事，圣经说阴毒、恶毒，这些东西就是在那边从一个不饶恕的情绪里面、决定里面发酵出来的。你看他多么的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些基督徒一天到晚说啊，圣灵充满我，求你启示我。圣灵，你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圣灵怎么充满你呢？对不对？我们如果孩子让我们担忧的时候，孩子说妈，拿点钱来花花又不够了，你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你先纠正一下你的品性嘛，对不对？我给你钱没有问题，圣灵充满我没有问题，但也许圣灵想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被充满，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你里面的垃圾。我们说圣灵启示我，启示我，圣灵怎么启示你？你里面充满了这些垃圾，对不对？ 所以从不饶恕开始，可以引发一切让圣灵担忧的情绪跟这些行为。每一个不饶恕的故事后面都在说为什么他不配得饶恕。这也是为什么当别人来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卷进去了。对呀，他本来就错，他本来就犯罪，他本来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忘记，我若不饶恕人，你若不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们。我们也忘记，我是那个要工作333333的人，然后我现在被 free to go， 我去抓着一个十两欠我十两的人。所以我觉得饶恕这件事情，不管是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都是太被忽略的真理。我们是要认真的去实行它。我们可能常常会说啊，基督徒你要祷告，基督徒你要敬拜赞美，好不好饶恕？如果你的妈妈告诉你，你的嫂嫂多讨厌，多可恶，你会怎么做？在台湾，我有一位从前跟我非常亲密的姐妹，我们在同一个团体很多年，后来因为落，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等到我们真的分开了超过30年，有一次我们在台湾见面，她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她丈夫真的是错，所以呢，她在跟她丈夫理论的时候，她丈夫就被她的大伯怂恿打了她一个耳光。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公义正直的人，所以这个耳光明明是你错，然后你家的人合起来这样对我。他跟我讲的时候非常的愤怒，那个已经发生了几年。他说他当场就跟他丈夫说，不必再说，离婚，没有别的路，离婚。没有想到他的公公，从他结婚之后，这个公公就是爱这个媳妇，老人家跪在地上跟他讲说，不要离婚，求你不要离婚。我这个朋友啊，他就是一个非常 正义的人。他说，因为我公公这个举动，得于我告诉你，在我公公死之后的那一天，我就要跟他离婚，但是我现在不会离婚。你知道，我就是从他的这些决定里面啊，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的人，他不要伤害老人。但是我听他讲整个故事，我只能够不断地跟他讲，原谅他吧，原谅他吧。我相信我这个朋友一定觉得德育变了，30年不见，他都不站在我的地位，好像没有同理心。其实不是没有同理心，当我越认识圣经的真理，我就越觉得真理的可畏。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拉倒。今天我们中间，不管你服侍上帝多少年，不管你多么有理由，主耶稣说，你若不饶恕人，你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这是斩钉截铁的事。保罗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些都是生命里面的黑暗跟破口。我们如果要推开黑暗，我们首先要问问，有没有人在我的里面 成了我苦毒的瘤，要把它割掉。你因为越爱这个人，你就越要帮助他活在真理里。好，怎么知道我真正的饶恕了呢？这个是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要看一节经文呢，就是刚才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的三十一节的后面，他说，并要除了这个不要让圣灵担忧之外，不要苦读，不要闹嚷闹，不要怎么这些之外，他后来讲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如果当我要回答，哎，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饶恕，因为我觉得我是饶恕，可是那一天我又气得半死啊！我到底有没有饶恕？保罗告诉我们说，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好，我请问，神在基督耶稣里是怎么饶恕我的？第一，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基督是在我还进庙里面去拜偶像的时候，基督是在我里面充满了愤怒、自卑、无知的时候，基督是在我还在跟人家辩论，那些传福音要想要跟我传福音的人，我还跟人家辩论基督教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可信的，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你接受他你就得救，太好笑。这就叫做基督是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神的爱就在那个时候向我显明。这个就是神怎么样在基督里饶恕我，没有条件。所以我也不能够，有些人会说，那他也没有来道歉啊，他也没有承认他错啊。没有条件，基督也没有，上帝没有因为我去道歉，对不起，我从前拜偶像，我都不知道你才是真神，我们还没有道歉，他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饶恕是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决定他要饶恕我了。其实我们呢，有没有从心里饶恕对方，跟他的反应跟他的态度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你想想看，当时那些兵丁在十字架下面说，哎，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你下来，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哦，我们来谈谈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不但是犹太人的王，我是万王之王，你搞清楚。没有，耶稣只是转向天父，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你知道有多少时候得罪我们的人，冒犯我们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首先，他们可能是完全无心的，他们可能完全无意的。但是我已经气得半死了，可能我的背景，我的各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句同样的一句话，可以得罪两个人，也可以八个人没事，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是人家真正的做了什么对不起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我的解读。那这样的情况谁会来跟我们道歉啊？他根本都不晓得他所做的，他不晓得。而另外有一些人，他真的想要把你气死，那你想要等他来道歉吗？他看你越气他越高兴，因为他得逞了，那你还在那边等等等， 然后你不饶恕不饶恕不饶恕，你就让那个苦毒那个瘤在你的里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有天就吞了你的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单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我不需要等到冒犯我的人来跟我道歉要求原谅我再饶恕，不需要。好，第二方面，神是怎么饶恕我的？除了没有条件，第二，神不纪念我的过犯，他不纪念我的过犯。神在基督里面赦免我的罪之后，他不会再跟我提起，哎，你记不记得 你那时候干嘛了，你说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神也不会告诉第三者，你知道吗，我是把他从什么地方救出来，你知道他从前有多烂吗？ No。 我常常想啊，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跑来跟你讲说，哎，神告诉我你什么什么，我跟你讲基本上都错了。上帝不太会把他宝贝儿女的事情像说闲话一样去告诉另外一个人。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昼夜控告我们的，一直要我们想起来我们多烂的，那个都是魔鬼。然后呢，那些时不时来告诉我们说，哎，你记不记得你从前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是魔鬼的同工。我们既不要做魔鬼的帮手，我们也不要接受魔鬼的控告。若有人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他已经洗净了你的不义，请问你，你还纪念那些东西干嘛？如果神已经洗净了，有一个女孩子，当她的男朋友跟她求婚的时候，就带到我们家来。我就问这个男孩子，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这个男生就跟我讲说，哦，师母，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treat girl very very bad， I feel so sorry，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那种情欲里面，高中生，我没有办法摆脱，我想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他是因为这样信耶稣的。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讲，你找死啊，你干嘛要讲？师母干嘛要知道？后来他们跟我讲，我说上帝都赦免他了，我是老几啊？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人他真的在神面前悔改，那个心比金子还宝贵，不要随便践踏别人。神都已经赦免，神都已经洗净了，我跟你是谁呀？不管那个人是谁，他如果在神面前这样悔改痛悔，我们就是要完全的接纳。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很多婚姻很多家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从心里饶恕，总在计算人的恶，媳妇计算婆婆，婆婆计算媳妇，夫妻之间你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求神给你一个恩典，就是忘记的恩典。就算不忘记，好，你觉得神真的都记不住吗？我的他是把我的罪孽怎么样踩在脚下，我请问你，你看得到你脚下的东西吗？他是把我的罪投在深海里，除非你发神经再去把它捞出来，不然他就是在背后了。他就是那神不是不记得，他是选择忘记。我也要选择忘记，你也要选择忘记。好，第三呢，也有人提过说， 那我就这样饶恕，那都没有正义嘛，公平在哪里？当保罗说我们要互彼此饶恕，要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神的饶恕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哦，并不是你知道有一些人觉得哦 OK， 那我如果要饶恕的话，我就要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压抑压抑，好像到一个地步就是假装它没有发生一样。不是的，神饶恕我们，你看耶稣基督当那个行淫正在行淫的妇女被捉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对他说什么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他们都走了，我也不定你的罪。这表示什么？你是犯罪了，但是我不定你，我选择饶恕你。他对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多美。如果你是那个行淫的妇人，你会不会希望听到这一句话？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当别人渴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给呢？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台北灵粮堂就教我们，当人来跟你道歉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说啊没关系。 No， 有关系，对他有关系，对他的得释放有关系，对我的伤得医治也有关系。我要跟他讲什么？我接受你的道歉，我原谅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处理方式。我们中国人不好意思啊，有时候也讲不出来啊，我就跟你讲讲话就好像事情没了，为什么不好好的把它处理一下呢？对不对？我们家小的时候，小孩妈咪 sorry， 我就哎 wait sorry 什么啊，就跟他讲清楚，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释放。今天早上我们读是什么，这个啊，他的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他的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慈爱跟诚实，真正发生的事情跟慈爱怎么能够彼此相遇呢？公平和平安，你要求公平，你要求公义，怎么又有平安呢？只有在十字架上 perfect match， 神完全的公义，但是他的慈爱，他看见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他看见一切我的回应，他的慈爱，他不是没有看见，他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他说我儿子的血遮盖你。所以我们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时有公义。我清楚地知道你怎么伤我，我也知道我伤在哪里，但是我选择饶恕。这是一个得胜。有一些人觉得我太难了，太痛苦，我不要，我就把它压下去，对不对？压在我们的这个记忆的深处，可是那些东西还是在那里发酵，它还是在影响我的灵魂。我不如跟神讲，你陪我一起走过这个饶恕的旅程吧。第四，神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饶恕我们？我们要学他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没有报复的渴望，神只是想要向那些被饶恕的人施恩。神饶恕我们之后，他不但不会想，好，你从前这样，现在你来归顺我，我要给你好看。他不会，反而神是想，哇，我要怎么样的来祝福你的生命，让你以后的生命道路越走越直。约瑟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跟榜样。当他 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背叛。一些应该保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恶意的伤害我们。所以等到约瑟这些哥哥们的这个爸爸雅各，以色列他快要死了，然后他已经死了，现在被我卖的这个弟弟在埃及做了宰相，到约瑟的面，生杀大权在他手里。所以这些哥哥就联合起来跑到约瑟的面前，就跟他们讲说，怎么样讲，说好说歹的。结果约瑟当然一听就知道他们干嘛要来，所以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跟他们讲说，不要害怕，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呢？我不能够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也真的是没有好意了，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好的。神为什么让我比你们先到埃及？虽然来的方法是被卖做奴仆，但是因为神是要保全很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啊，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他在安慰那些过去得罪他的人，他说，我必养活你们。他在向他们保证，我会帮助你们，我会供应你们。约瑟愿意看到过去冒犯他、得罪他、伤害他的人能够蒙福。当我们没有条件，别人不来道歉也没有关系，我就是饶恕，没有条件，不再纪念，我不会再到处跟人家讲，哦，你知道他从前怎么样的 No， 我就是选择饶恕。我愿意看到对方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我可能甚至于为他祷告他可以蒙福。我们就是从心里面完全的饶恕了。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但是随后会有情感的医治跟释放。为什么强调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会在这个饶恕的过程里面碰到很多情感的痛苦。主耶稣完全知道我们要付什么代价才可能真正的饶恕。你知道，我常常听到人跟我讲，师母，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对我。当我跟人家讲说，饶恕吧，原谅吧，我常常听到这一句话，你不知道他怎么对我的。我承认，当我听整个故事的时候，我有时候心里也在想，哎呀，这个人真的应该把他打一顿，或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处理一下。你知道吗？我们的情绪只能够在我们决定饶恕之后被医治、被释放。我讲两个故事，就让大家知道上帝多么体恤我们在这个饶恕恢复的过程里面所付的代价。有一个我在美国认识的姐妹的女儿，这个女孩子她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认得她，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其实她是大学毕业以后才来美国，但她英文讲的就跟美国人一样，腔调各方面非常好，而且钢琴弹得棒得不得了。她有很多的机会跟我们一起吃饭，为什么？因为她是我儿女小的时候最喜欢的钢琴老师。他来教我小孩之后，我的小孩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从前的老师不会弹钢琴，就是这样子的被我的孩子喜爱。所以常常他就弹完琴之后就留在我们家吃饭。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交通，每一次，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跟我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吵架， 然后他妈妈呢对付他爸爸的方法，家里有三个小孩嘛，他妈妈对付的吵不过啊，他妈就离家出走。这个女孩子哦，到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几岁，我从她二十几岁一直到差不多四十岁，我就是一直，她只要在趟里我们就会见面，然后后来她搬走了，但是我们就是一直保持联络，有时候她碰到什么事情就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讲就是有时候两三个小时。从这十多年每一次不管我们讲什么，他就是会讲到他妈妈小时候的不负责任，让他多么的痛恨。我每一次都跟他讲，原谅吧，原谅吧。后来他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癌症，他写 email 告诉我他需要接受化疗什么，他谈这些事情都轻描淡写，我在这边都说啊，这个癌症这什么的回事什么的，他都轻描淡写，但是每一次谈到他心里面的那个结，他就是过不去。后来因为就是他化疗就是毁坏他身体很厉害，因为他那个时候才大概三十多岁，是年轻力壮，可是就是毁坏，到了大小便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妈妈就搬到他那里去昼夜照顾他。你知道即使到这个时候他还跟我讲，哦，我不晓得上帝的意思是不是因为小时候他该照顾我的时候没照顾，现在上帝要他这样子照顾我。我又跟他讲，你要知道你妈妈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他这样照顾你是要存感恩的心，反正就是在他里面那是一个贞洁，那是一个根。后来就是好好坏坏大概一年多，有一天突然我接到他的一个很短的 email， 哈利路亚，我与我母亲，我终于从心里面和我母亲和解了。两天之后他被主接去，我心里面因为他已经受苦很长的时间，我心里面真的很感谢神，因为他从他听到饶恕的信息，他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走的路，但是上帝也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看见神要在过程里面来帮助他。因为这个姐妹的见证，我就非常的相信神看重我的意志的决定，因为我决定饶恕，所以神会给我时间，会帮助我，给我一把帮助，让我能够完成从心里面饶恕。可见的这件事情多么严肃，多么重要。我若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就必饶恕我，我若不饶恕，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主耶稣希望他的每一个孩子是到了天父面前是平平安安的，是被拥抱的，是被接纳的。可是如果我带着不饶恕，我到了天父的面前没有饶恕为我预备，因为我没有饶恕。弟兄姐妹，我觉得饶恕这个主题，如果我们今年真的想要推开我们生命的黑暗，推开我们教会的黑暗，首先我们要很认真很准确的面对不能饶恕这件事。求神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只要我们愿意行真理。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他要我们行他的真理，他会给我们充满的恩典。我听过一些人对我说，不可能，你要我饶恕不可能。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人心里在想，我愿意饶恕，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不可能，那我要给大家一节经文，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愿做的心， 我决定饶恕，这是我的愿意，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你说主啊，我做不到，我知道我需要，但是我做不到。主耶稣会对我们说，把做不到的部分交给我，我来帮你。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我若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就必饶恕我。33,333年的欠债，我跟你都还不起。但是我们不会为了33,333年还不起的债而被囚禁起来，我们会为了那个没有还我的10两被下在监里。推开黑暗吧，推开黑暗，我今天决定饶恕。神，我做不到的地方求你帮助我。神只告诉我们，你有愿做的心，我悦纳你，做不到的地方我帮助你。当我们决定饶恕，而且我们不停地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进的时候，神会兴起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你。最后你就发现，我不但意志饶恕了，我的情感也饶恕了。我们饶恕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做回应，大家可以坐着，花一点时间，求圣灵来鉴察我的心，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使我自己被黑暗捆绑的，特别是有什么人是我不能饶恕的，有什么事情是我始终心存苦毒的。求神的恩典。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取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有自由。 其实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饶恕，我们也愿意。你说爱你的人就是那些遵守你命令的人。主，我今天向你求恩典，当我们愿意行真理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求你供应我们。主啊，可能过去那些我们心里面没有饶恕的人，他们伤我们是他们一辈子都还不了的，但是主，你带他们帮助恢复我们吧。所有他们从我们 生命里面，身体上情感上，他们所偷去的，他们所毁坏的，主耶稣，当我选择饶恕的时候，你来了，而且你会把丰盛的生命一起带来。主，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恩典，能够从心里面完成饶恕这个功课。我向你祈求，赏赐给我，赏赐给我。主啊，我今天决定饶恕，我都不敢保证我明天是不是还愿意，但是主，你帮助我，不管我的感情怎么样跑来跑去，但是我愿意一直朝着饶恕的这条路上走，直到完成，直到我可以饶恕这个人，这些人像你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一样。主，谢谢你，因为我欠你的太多，根本还不清，但是你一笔勾销，谢谢你，你成了我饶恕最大的激励跟榜样。主，我谢谢你，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供应，特别在饶恕这件事情上，求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连续我们的同伴，像你连续我们一样。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连续我的，好让我可以把我所得到的也给别人。主，我仰望你，当我们愿意饶恕，从我们愿意饶恕开始，求你医治我们情感，释放我们情感的大能，也在我们的内心运行。谢谢主，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我们的路会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不饶恕的黑暗会完全的被我们推开。你公义的日头，你慈爱的温暖的日头会照亮苏醒我的灵魂。主，我感谢，谢谢你的应许。而且你说爱你的人你要到这里来，父也要到这里来，若有人爱你是你所知道的。主，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愿意没有条件的饶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愿你来与我们同住，愿你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多多的彰显你爱我们的凭据，彰显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不断的赐力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中间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欢迎你到前面。